平安，感谢主，我们来到了无花果之声妥拉十岁第五十周。当你进入，当你进入。本周的经文进度是生命记的26章1节到29章9节，以及以赛亚书的60章1到22节，以弗所书的1章3到6节，启示录的21章10到27节。我们很快就要预备进入5785，但是我知道在这最后一个月一个过渡的时期，有许多的弟兄姊妹碰到很大的挑战。但是先知对你说，他没有毁坏你，他只是让你变得更加强壮。你们经历了最激烈的战役，没有被毁坏，反倒比以往更加的强壮。你改变了，敌人试图毁灭你，但你知道你已经被神预备好，要迎接神已经为你计划的更大之事。虽然这是痛苦的，但却是必要的过程。神使用它来增加他在你身上的荣耀，扩张你的权柄，使你生命的目的升级，来迎接前头的祝福和恩宠。在罗马书8章18节，保罗说，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，就不足介意了，它远远超乎你所能想象的。你将会看见它，奉耶稣大能的名，我将且释放在你身上。这是一个过渡的季节，虽然过渡可能很困难，我们常常将变革和过渡期的浪漫化，但事实是它们可能带来极大的痛苦，关系可能会破裂，旧的身份会被剥离，我们不得不离开一些人和地方。有时候我们的世界会被颠覆，我们尝试回避那些困难，但现实是神在困难中做了一些他在其他地方做不到的事情，他使我们更加深刻，增加我们的承受能力，使我们成熟，发展我们的品格，帮助我们面对罪恶，让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自我，建立新的关系，放下那些一直束缚我们的事物。在应许和应许之地中间，几乎总会有一片旷野，而这是无法避免的。在转型或者说过渡的过程中，要记住以下的7个真理。一，当神带领你经历转变时，你要期待或者预期你的某些关系会改变。并不是所有参与过你生活的人都能和你一起到达你要去的地方，他们没有这个愿望，也没有这个能力。这虽然很痛苦，但这只是这个过程的一部分。有些人会离开你的生命，但是不要失望，因为神总是会为你的下一个任务提供新的连结。过渡期会重整你的优先次序，当你从一个阶段过渡到下一个阶段，你的优先事项会随之改变，新的机会将伴随新的挑战。你会对一些过去拒绝的事物说是，同时你也必须对一些你通常会接受的事情温和而坚决地说不。这需要智慧、洞察力以及敢于冒险让某些人不满的勇气。四，灵性攻击、对抗和威吓在过渡和提升的关键时刻最为强烈。正如我常说的，魔鬼常常徘徊在你命定的门口，他并非反对你现在的样子，而是试图扼杀你将来成为的那个人。要超越眼前的战斗，看到其背后的意义， 想想歌利亚，越大的障碍，奖赏就越丰富。阿们。五，向前迈进的同时，也要回顾过去。在过度或动荡的关键时刻，我们需要刻意且有意识地提醒自己，神过去如何信实地引领我们，以及他带我们走了多远。你经历的每一场战斗，你克服的每一个挑战，神治愈你的每一次心碎，你从每一次的挫折中复苏。当时你可能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熬过去，但是你做到了。神是信实的，知道你曾战胜过狮子和熊，这将激励你的信心，并在我们面对巨人时会创造新的信心。在过渡的季节，当旧的被剥去时，我们很容易想立即用新的事物和人填补生活。你无法忍受沉寂，孤独是痛苦的。你渴望被需要，渴望感到重要，你渴望忙碌，用活动填满。有时候你只是需要等候，让空虚保持空虚。当时机成熟时，让神来填补这个空间。有时两个不同的季节会在你的生活中重叠，新旧季节之间的过渡可能会模糊交错，你仍然感受到寒冬的痕迹，而春天的新生命却在慢慢的萌芽。这是令人困惑和矛盾的，你希望它只是一个或另外一个，但是现在你必须生活在这两种现实的张力中，有意识的倾向于那些即将来到的崭新事物，并逐渐放下你曾经经历的黑暗与艰难。不要再回顾过去的痛苦，冬天终将过去，春天必会来到，祝福你的过渡期的跨越。好，弟兄姊妹，本周啊一开始啊，《生命记》26章里边讲，你进去得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之地居住，就要从耶和华你神赐你的地上，将所收的各种出熟的土产取些来，存在筐子里，往耶和华你神所立选择要立他名的居所去，见当时做祭司的，对他说，我今日向耶和华你神明认，我已来到耶和华向我们列祖启示应许所赐给我们的地，祭司就从你手里取过筐子来，放在耶和华你神的坛前，你就要在耶和华你面前说，我祖原是一个将亡的亚兰人，下到埃及寄居。然后呢，他就讲到他们在埃及强大又受苦被逼迫，然后走出埃及的故事。然后呢，他说，耶和华，现在我把你所赐给我地上出熟的土产奉了来，随后你要把筐子放在耶和华你神面前，向耶和华你的神下拜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节期快要到了，不要忘记把你的出熟的果子献给耶和华，特别是献到耶路撒冷。所以在台湾的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有感动，建议你把你的出熟的奉献汇到国度祷告网的这个奉献的账号，我们将会带到以色列去。那但是呢，在这个地方呢，献上出熟，其实当时的民族也有献上出熟的习惯，但是在这个地方很特别，你不但要献上出熟，你还要做一段的宣告。那么这一段的宣告是什么呢？啊，各位请看，每一年的以色列人带着他的喜悦和骄傲来到祭司的面前，献上出熟最好的果实，他劳动的产物，所以他有充分的理由为自己的巨大成功感到自豪和自满。但是妥拉告诉我们，以色列的崇拜者必须用言语来表达一种谦卑的叙述。 使他回到一个正确的轨道上。我来自苦难和堕落的贫穷背景，这迫使我和我的以色列同胞团结起来成为一个国家，并且在迫害中经历拯救。然后我怀着对神的感激之情，我献上我的果子。当你说完这些话，祭司才接过一篮出熟的果子，并祝福敬拜者，新的一年繁荣兴盛。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好来叙述故事呢？这就是拉比的解说。我们到底是谁？我们为什么会在这里？我们的任务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最好的方式就是通过故事来回答。所以每一次的献祭，你叙述的其实就是一个故事。正如这个巴巴拉哈代所说，我们在叙述中做梦，在叙述中做白日梦，记住预期、希望、绝望、相信、怀疑、计划、修改、批评、构建、学习、憎恨和爱情。这是理解妥拉为何是这样一本书的基础。它不是一个神学的论文或形而上的一个体系，它是一个系列相互关联的故事，是从亚伯拉罕和撒拉到摩西的旅程，以及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故事。所以希伯来信仰它不是关于作为系统的真理，而是关于作为故事的真理。我们是那个故事的一部分，这就是成为神儿女的意义。所以我们应该在这个地方留意到一个很细微的差别。因为有人认为犹太人是第一批找到上帝的人，所以呢，他们也是第一个从历史的角度来思考时间的人。时间是一个变化的舞台，而不只是一个季节周而复始的一个轮换的一个时间。人们出生和死亡没有什么改变，但是呢，犹太人看出这里面的规则，他们写下了第一批的历史。他们比这个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都早几个世纪，所以他们被误认为是第一个历史学家。但是圣经的希伯来语并没有表示历史的词，最多就是历代至上，但是那个顶多是编年史。相反，他使用的是什么？记忆这个字。历史和记忆之间有一个根本的区别。历史英文就是他的故事，是对发生在其他人身上事件的描述。记忆是什么？是我的故事，这是过去，将过去内化并成为我身份的一部分。这就是为什么每一次都要重述历史的意义，因为每一个人都必须将自己视为个人逃离了埃及。 Amen。 所以呢从领导者的角度，当我们说讲述历史的时候呢，这个犹太的拉比就认为，成为领导者的是讲述特定故事的能力，一个向自己解释自己并为集体愿景赋予力量和共鸣的故事。所以丘吉尔讲述了英国在为自由而战中不屈不挠的勇气故事，甘地谈到印度的尊严和非暴力抗议，玛格丽特·柴切尔他谈到了个人对抗不断侵犯国家的重要性，小马丁·路德·金就讲述了一个伟大的国家是如何色盲的，就是提到种族歧视。所以呢，故事就给了这群群体一个共同的身份和使命感。所以如果你要成为领导者，你必须知道讲故事。所以呢，首先承认和揭露我们祖先的弱点。我们不是来自一个骄傲和好斗的家，我们不是一个以自己的出身为荣的民族，我们不是来自一个强大而伟大的国家。以色列民族的起源是卑微的，完全依赖主的恩典。第二，我们在埃及成了一个国家，这不是一个细节哦，这是非常重要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在埃及成为一个国家，并在 离开埃及的路上，在旷野流浪了40年。这意味着什么？这意味在21世纪的耶稣门徒，你遇到，你同样会遇到旷野，你同样会遇到逼迫，但是力量是来自于痛苦，来自于对侍奉的奉献和锻炼肌肉来抵抗困难。一个没有挑战、要求牺牲和自恋自律的教会，会成为一个沮丧的教会，会变得自私和寻求内部的冲突。好，那接着呢，我们来看哈，他接下来讲到咒诅。那么一开始他讲到咒诅，其实有12种。一个呢，就是制造耶和华所憎恶的偶像或雕刻或铸造，都是在暗中 设立，那个人就必受咒诅。还有轻慢父母就必受咒诅，挪移地界的也必受咒诅，使家子走岔路的必受咒诅，像寄居的和孤儿寡妇屈望正直的必受咒诅。那弟兄姊妹，你留意到这些事情他都是在暗中进行的，对吗？没有人会公开做偶像，也没有人会公开轻慢父母，或者是公开挪移邻舍的地界，所以这些都是在暗中进行。我们接下来看，与继母行淫必受咒诅，与受淫和必受咒诅，与异母同父或异父同母的姐妹行必受咒诅，与岳母行淫必受咒诅，暗中杀人必受咒诅，受贿赂害死无辜之人的必受咒诅，不坚守这行律法言语的必受咒诅。弟兄姊妹，你们发现这大部分都跟淫乱的关系，或者是杀人，所以这是一个人际关系上的冲突，但是它也是暗中进行的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上帝咒诅，因为这一些都是故意而做的，而且是暗中进行，对吗？因为他暗中进行，他就已经知道这个东西是不能公开的，所以这个人就是故意的。所以我们不能够因为故意违反交通规矩而说上帝不保护我们，我们为什么会发生车祸？所以照样上帝已经把生死祸福陈明在我们眼前，我们需要用自由意志选择顺服神的祝福律例，或者是说你故意违背而遭受咒诅。所以我们不能够说是神咒诅我们，其实是我们选择了进入咒诅。但是呢，我们看到讲到咒诅，其实就是利未记26章跟这一段的妥拉。其实念这一段的时候是很让人心惊胆跳的，对吗？那么有人讲到利未记26章跟申命记28章差异是显著，因为至少利未记后面还安慰你，可是申命记就是很凄凉哦。那么有人讲到第一段是神给以色列人，第二段却是摩西给个人的提醒。因为我们看到利未记咒诅说人们完全放弃了信仰，他说你们行事若与我反对，不肯听从我，所以我就要按你们的罪加7倍降灾于你，这个有道理。但是申命记有一段是说，因为你富有的时候不欢心乐意的侍奉耶和华你的神，他就遭咒诅。你们有没有觉得这实在是太严重了？那么到底神的心意是什么呢？为什么不欢心乐意侍奉神竟然是一种罪呢？因为这个乐意这个 simcha 呢，欢乐在妥拉中它不是属于个人的，它总是关于我们分享的东西。你看新婚男子一年不服兵役，妥拉说这样你留在家里给你的妻子带来欢乐。摩西说你要把你所有的供物带到中央圣所，以便在那里你和你的家人在耶和华神面前欢乐，因为这是耶和华神赐福给你的。然后接着呢，我们看到在节日欢乐的日子集体庆祝，你和你的儿女、你的仆婢、你城里的利未人、寄居的孤儿和住在你们中间的寡妇怎么样欢乐。所以这是一种共享的喜悦，这不是我们在孤独中经历的事情。 所以幸福是对整体生活的一种态度，而快乐则是活在当下。所以有人曾经说过，幸福是固体，快乐是一体。快乐是你追求的东西，但幸福不是，是他，他是什么？他是他发现了你，他是你与他人或上帝的联系，好，这个联系感有关系，它来自于快乐不同的领域，这是一种社会情感，这是我们与他人融合时所感受到的兴奋，所以呢，这是对孤独的一种救赎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希伯来信仰的美妙之处在于他没有因悲剧而受到创伤。犹太人尽管遭受苦难，但他并没有让自己被苦难定义。犹太人为遭难的日子和其他指定的禁食日子哀悼，但他并不允许他们的其他日子因悲伤而变成暗淡。他们为悲伤设定了界限。所以在这个星期我可能很辛苦，但是在安息日我们就要吃得像皇帝一样。在这一年的时间里，我们可能在流放中，但是在节日里我们选择欢庆。所以这是对神的一个生命的核心的肯定，因此在生命的祝福中他们就找到了上帝。所以这个非常的重要。所以3000年前对于摩西而言，比我们自己更了解我们当代的情况。当我们富裕导致健忘，繁荣导致宗教冷漠时，你知道我们的信仰就处在一个最大的挑战中。蒙福的人生是将快乐变成幸福，物质满足变成精神上的肯定。所以凭借超越地平线的愿景，摩西表达了可以想象的最违反直觉的信息，他实现了，就是最大的挑战不是奴役而是自由，不是贫穷而是富裕，不是危险而是安全，不是无家可归而是家。矛盾的是，当我们最需要感谢上帝的时候，那是我们最危险的时候，因为我们根本不感谢，甚至不想念上帝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富有了。摩西是怎么知道的呢？令人惊讶的是，他确实知道这一点，而且在3300年后的现在，以色列人也知道了。最大的挑战出现在我们最不知道存在挑战的时候。也许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可以理解第一个祭司祝福的全部深定深度，愿神保佑你并保护你。在我们最幸福的时候，我们最需要保护，我们祈祷的保护是祝福，但是仍然是祝福，而不是变成咒诅。忘记祝福来自哪里的咒诅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为什么神提醒我们，在富有的时候我们不欢乐侍奉神，会招来咒诅的原因。所以我们看到喜乐是圣洁的一种特质，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奉献，其实是让你的奉献成圣。这样的纪律呢，你是享受快乐，而且变成欢乐成圣的一个能力，使你的信仰免受破坏。因为其他的文明有一种趋势，就是富裕会作为颓废的前奏，但是在希伯来信仰中呢，快乐绝不仅仅是快乐，因为首先它是献给神的，第二它是与他人共享，第三因为它被视为上帝的祝福，而不是我们自己创造的东西。所以如果你圣洁，你就必定有真喜乐。阿们。弟兄姐妹，秋天的节期即将来到，我们在这40天的悔改之后，是否预备在神面前尽情欢乐？愿耶和华所赐的喜乐成为我们的力量。但愿我们能够在这40天的回转，好好的预备自己，让我们欢乐的进入5785啊，这个新的一年，吹角和祝捧，让我们进入恩惠的一年，让我们进入赞美的一年。祝福大家，Shabbat Shalom。